三伏天来了，天气越来越热，如果再出现流鼻涕、皮肤瘙痒、揉眼睛和白天疲倦等过敏症状，身体会感到更加不适。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邀请北大医学博士、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免疫学博士罗勇医生，探讨如何冬病夏治，帮助过敏体质的民众改善自身的健康问题。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罗勇医生，他是亚美医师协会的会员医生，获得北京大学医学博士、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免疫学博士，是 Hofstra 医学院副教授，任长岛犹太医院和口恨儿童医疗中心过敏专科临床主治医生，有多年的医学临床经验，熟悉华人社区。罗勇医生擅长治疗花粉过敏、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眼角膜炎、食物过敏、药物过敏、皮肤过敏、湿疹、荨麻疹、哮喘、免疫力低下等过敏及免疫系统疾病。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请教一下罗医生，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冬病夏治的概念呢，其实是要提前为一些个我们说的过敏的一些个问题要提前做预备，提前开始治。因为过敏的问题呢，要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大部分的过敏的问题都是一个慢性病，不是说急症。慢性病的治疗方案呢，一般来讲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让这些治疗方案去慢慢的发生效果。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时间去完成这个过程。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个冬天的问题，我们提前要大概半年呀，或者说时间有可能会更长一些，去慢慢让这些治疗方案去发生它的作用，发生它的效果，就是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谢谢罗医生。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夏天来治疗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吗？因为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帖子都说夏天的时候可以是最好的时机来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您觉得这个说法正确吗？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冬天的话比较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源，很多情况就是像室内的一些过敏源，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像粉尘尘螨的过敏，会导致非常非常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发生。那一般的话，我们要提前预防的话，提前治疗的话呢，基本要3到6个月时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时间就推前到夏天的时候。
谢谢罗医生，罗医生讲的特别好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收到一些观众朋友们的一些提问，他们就说他们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患者，他们的过敏性鼻炎反而会更严重，这个时间不是常见的春秋季节，想请教您说这个的诱因是什么呢？
这个的话就完全取决于病人本身的过敏是哪些个原因导致的，就是说他对哪些过敏源有过敏。其实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每个季节都会有不同的过敏源。有些人的话会对，比如说春天的花粉过敏，或者说秋天的花粉过敏。但其实呢，夏天也是有花粉的，只不过是就是说不是像春秋天那两季那么厉害。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讲，有可能是他们过敏的高发的一个季节。另外的话呢，冬天刚才跟我讲的是对室内一些过敏源，比如说灰尘啊、尘螨呀、或者说家里有猫狗啊，或者这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那有可能因为冬天大家在室内活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那对于这个室内过敏源的接触会更多一些。这样的话，在冬天的话，一般像这种室内过敏源的导致的问题的几率会大大的增加。
罗医生说的特别好哈，所以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夏天的过敏性鼻炎。第三个问题想请教罗医生的是，因为到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他会出现这种感冒的症状，但是大家就没有办法区分说什么是夏季的感冒，什么是过敏性的这种肺炎呐、鼻炎呐，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说怎么样来区分呢？
是的，因为感冒跟过敏的话呢，两者的症状啊，有时候会非常非常的相似。那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夏天的话，有可能比如说因为温度的问题啊，因为病毒感染的这个流行啊，会导致一些个，比如说像鼻塞啊、流鼻涕啊、打喷嚏啊、头痛啊，或者说眼睛不舒服啊这些症状。那一般来讲的话呢，一个最关键的区分点是有可能感染会导致，比如说发烧啊或者这些症状。但是过敏一般来讲很少发生发烧的症状。当然了，也不是说所有的上呼吸道感染啊、感冒啊 热伤风啊这些问题会导致发烧，但这个的话就需要去医生那边做一下诊断，做一下评估，才能得到最后的答案。
罗医生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症状还是不能自己上网的时候自查，需要去我们的医生诊所，通过医生的专业诊断，然后再来了解说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病情，不要延误了我们的这个病情。下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罗医生，就是除了这种鼻炎呐，还有什么夏季常见性的一些过敏的一些问题吗？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可能会是过敏的问题呢？
夏天跟冬天都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皮肤的湿疹，因为皮肤湿疹的话它容易出汗呀，容易让皮肤诱发湿疹的一些反应，这是第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呢，有可能会有荨麻疹，比如说因为温度啊天气比较热呀，这样的皮肤也比较容易有诱发荨麻疹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身上痒啊，起这些肿块啊，非常非常痒，然后非常非常难受，这些问题都在夏天比较常见。
谢谢罗医生。那像是这样子的问题哈，就是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过敏的问题，那如果不治疗过敏呢，想请教您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样子的后果呢？
那首先的话，如果过敏的问题不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的话呢，对生活质量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比如说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鼻子堵啊，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晚上睡不好觉啊，头痛啊，这些问题，那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个鼻窦炎，鼻窦里头因为过敏的问题导致一些个严重的反应或者感染的这个情况发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好些人的话，他晚上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第二天做事情没有精神，都非常非常常见。这是第一个，就是对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第二的话呢，有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刚才我提到了像过敏的话会导致鼻窦炎，另外对于肺部的一些症状有可能导致哮喘呀，或者说皮肤的一些症状会导致这个皮肤感染呀，各种各样的瘙痒啊，严重情况的话都非常非常难受，这是一些个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过敏的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去到医生的诊所去诊断和治疗一下。想请教一下罗医生，如果说病人他们去了您的诊所，告诉您说我有这样子的过敏问题，您会给他们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检测来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过敏源呢？
我们做的检测种类很多，比如说对于这个环境过敏的检测，对于食物过敏的检测，我们一般是通过皮试来拿到结果。有些病人如果不适合做皮试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抽血查这个特异性抗原，来看看病人有没有这样的过敏。
谢谢罗医生。所以整个过程不是特别的困难，都是蛮简单的一个过程。
过程是非常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那通过大概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检测，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到底有没有过敏，如果有的话呢是哪些种类哪些东西过敏。
想请教您一下，以下的说法呢，这个是正确的还是它就是谣言？在网上很多人都讲说一次食物过敏等于终身食物过敏，这个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呢对于某些食物是对的，但是对于某些食物可能就不是太准确。有些食物的话呢，比如说像牛奶，有些孩子过敏，但是长大之后他慢慢的自己就会脱敏，就不会对这些牛奶再过敏了，这个比较常见。那对于另外一些食物的话呢，有可能是终身，有可能是会在人生的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都会有过敏。这个就是因根据不同的过敏源或者不同的食物的种类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过程。
谢谢您。所以这个说法太片面了哈。那第二个说法是有一些老人家就是会讲说，哎呀你身体太差了你才会过敏，你需要多锻炼锻炼身体，您觉得这个说法正确吗？
这个说法呢也是部分正确，我只能那么讲。因为锻炼身体呢总体来讲对于身体的各个机能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我绝对不反对，而且我们是完全的支持。但是这个锻炼的话呢，它对于过敏源，对于这个过敏系统，对于免疫系统的影响的话，总体来讲能够增强免疫力啊，能够让你的这个细胞的活力更强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针对过敏源那些个相关的这个免疫系统的问题的话呢，锻炼并不能完全改善这些过敏的一些症状。
谢谢您，您说的特别好哈。第三个问题呢，想请教您一下，有很多人讲过敏就必须要脱敏性治疗，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不喜欢喝牛奶，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要多喝牛奶，你要做这种脱敏性的治疗，这个说法您觉得正确吗？
哦，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如果一旦诊断对某些食物过敏，我们的首先的建议是，要在饮食上注意这些相关的过敏源、相关的过敏的食物，首先是不要去接触，不要去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好多病人觉得啊，我吃一种食物，我的那个过敏反应并不是特别强烈，我还可以去试着去吃。然后慢慢通过食物，通过饮食，我可以慢慢去自我脱敏。这个过程总体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因为有可能会诱发非常严重的过敏性休克反应，这是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我们是强烈反对这些做法。
谢谢罗医生，这个也要给我们的听众的父母朋友们，就是说，这样子的做法是很不正确的。如果说孩子有什么过敏的一些过敏源呢，我们要尽量去避免，不要就是自行的通过饮食这样去改变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想请教您的是，过敏性鼻炎，很多人讲说它就是感冒，您觉得这个说法正确吗？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感冒有感冒的原因。那我们所谓的感冒，大部分情况是讲的是因为病毒感染导致的上呼吸道感染，这是我们比较精确的对感冒的一个定义。那过敏的话呢，是因为过敏源导致的一些个上呼吸道的炎症。那原因不一样，但是呢，好多病理的过程或者说发生的这个结果，有可能会有类似的一些个成分，比如说炎症啊，比如说导致鼻子、眼睛的一些症状啊，包括喉咙一些症状啊，这些免疫因子、这些炎症因子，到最后有可能会是一样的，但是诱发的这个诱因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处理起来的话呢，也是不太一样的。
谢谢罗医生。所以说，如果出现了一些不适的反应，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老一辈讲说，我们过敏啊，就是因为免疫力低。您觉得这个说法正确吗？
这个说法也不是说完全正确，因为首先我们要理解免疫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免疫力的话呢，从字面上的理解就是帮助我们去增强这个对外来一些个微生物的感染的抵抗力，这叫免疫力。真正的过敏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身体里有一些个免疫系统对某些过敏源、对某些无害的过敏源的这个过度的敏感的反应，这是过敏。从定义来讲就完全不太一样。那对于过敏的问题来讲的话呢，它比较常见的这个问题不涉及到真正对于我们身体防护机制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免疫力低下的一些常见的症状，就是经常会感染呀，经常会感冒啊，经常会发烧啊，这些问题，经常会需要口服过程中的抗生素啊，或者说点滴抗生素啊，这些比较常见的免疫力的低下的一些问题，一些症状。那过敏的话呢，我们就不涉及到这个免疫力部分的概念。
所以说，过敏呢，就是免疫力低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非常感谢罗医生帮我们粉碎了这些谣言。过敏呢，在我们生活中还是非常常见的。有一些有过敏体质的这样子的朋友们，如何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改善自身的健康？那他们如果通过健康的饮食，可以改变他们这种过敏的体质吗？或者说让他们的身体帮助他们变得更健康一些？
健康的饮食的话，对于身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概念。但是健康的饮食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过敏有所改善？这个的话呢，还没有真正的科学证据证明它。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过敏检测，要发现你到底对什么样的过敏源过敏。然后另外的话呢，经过医生评估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建议你这个哪些过敏源要去脱离接触，我们会给一些比较有可行性的一些建议，到底是怎么去脱离跟这些过敏源的接触。另外的话呢，比较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做脱敏，这个过程会要花时间比较长，但是对于大部分新人的话，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至于这个别的一些因素的话，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特别有效的办法去改善自己过敏的问题。
罗医生刚刚提到了这个脱敏治疗哈，可不可以请罗医生稍微的讲一小段，就是什么是脱敏治疗呢？给大家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普及这个概念。
是的，因为脱敏治疗的话呢，是在我们过敏科里头比较常见的一个治疗方案。这个方案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打疫苗一样，就是我们通过皮下角剂量长期的注射、重复的注射过敏源，通过提高你对这些过敏源的这个免疫力，慢慢达到这个脱敏的一个效果。整个过程的话呢，对于大部分病人来讲，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这是我们知道唯一能够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个长期的方案，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时间会持续的比较长。一般来讲，我们是每个星期做治疗，那变成每个月做治疗，一般的时间会持续到3到5年左右。
非常谢谢罗医生刚刚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宝贵的意见。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罗勇医生和我们的全科医生夏迎秋医生呢，新的诊所在长岛已经接收新的病人营业。想请罗医生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长岛的这个新诊所。
好的，我们在长岛的诊所是，位于新海德公园 New Hyde Park，在 Hillside Avenue 跟 New Hyde Park Road 的交界的地方。诊所呢是新做完装修，就医环境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的话，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很大的一个停车场，方便大家去就医。另外呢，我们的时间是周一到周六9点到5点。
谢谢罗医生参加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为大家提供宝贵的医疗健康资讯。更多有关健康话题，敬请收听下期节目。谢谢。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